各位恩宇堂的弟兄姊妹朋友，在这里致诚向你们每一位去问安。实在感恩今天有机会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本来教会是安排我在1月15号过来讲道的，不过由于我在1月8号，那天都是星期日来的，那我就确诊了新冠。那我想着头一两天，其实我还以为我很快康复啊，不紧要啦，咁一康复咪15号咪照过嚟讲道咯，咁样。我仲諗啊，我打咗四针伏必泰㗎啦。咁啊仲喺礼拜一，即係我礼拜日确诊㗎嘛，礼拜一呢我就即刻已经急不及待就去啊尝试透过诊所去攞特效药，我係攞到食埋添。咁啊諗住人算就应该15号得㗎啦。咁但结果我是要去到1月24日大年初三我才恢复一线，前后足足16日。我暂时未听过有弟兄姊妹 是超越了我这个数字。在这里很感谢恩宇堂的同工，因为你们一知道我确诊的消息呢就当机立断就立时调配了去到今日去讲道、啊、让到呢那个本来我不可预期的艰难呢啊、就能够呢有足够的时间去康复和恢复状态跟大家见面。你们的帮助呢都算在我这个的、就是、风雨里面呢做同路人。讲起这个疫情，回顾过去，我相信大家都经历过呢那些不是家人确诊就是自己确诊、啊、或者同事确诊，都是这三年大家呢、那个的经历和回忆。咁刚才主席都介绍咗，咁我教会呢而家服侍嘅教会呢就喺深水埗区，其实呢都有唔少草根嘅街坊喺疫情里面呢真係好艰难。唔知你身边嘅人有冇遭遇过啲坎坷嘅际遇，我哋知道嘅了解到嘅喺风雨里面我哋又点样去作出帮助，我哋又点样能够成为嗰啲人嘅同行者呢？我们试过做风雨中的同路人吗？经历是怎样的？容不容易？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虽然不是过去那三年的疫情的日子发生，不过都是我们再之前、啊、就是 SARS 的年代的真人真事。在2002年有一个人叫玉莲，他呢举家就搬去天水围一个公屋的地方，以为呢居住的环境能够有改善，有好日子过。点知天水围新市镇落成差不多同98年的金融风暴同期发生，天水围顿时变成悲情城市。不过其实早在92年玉莲的家姐呢跳楼自杀，玉莲已经变得成日呢怕屋企人出事，很多的担心，担心先生，担心仔女，担心自己爸妈突然间有事，人变得很敏感，而且呢很容易发脾气。至于玉莲的爸爸妈妈，由于无法承受玉莲的家姐即是她自己的女儿的离开，结果呢阿妈中风，玉莲就打算尽孝道，接爸妈来跟自己一起住啦。点知唔同住又自可，一同住先知原来爸爸呢已经系老人痴呆症第三期，公立医院按照指引呢拒绝开药俾佢噶啦。祸不单行，就喺同妈妈一齐带阿爸去求医嘅期间，医生又发现中咗风嘅阿妈呢，其实一直呢系有狂躁抑郁症。阿妈从小极难相处嘅谜底啊，咁多年啦。去到嗰刻先解开，结果呢个屋企变成战场，三个仔女变得脾气好差，即系入阿妈数啊，点解你搞到屋企咁啊咁样。先生呢其实佢素来就由天水围要去到市区去任职会计啊，为咗生计啊，放工之后呢仲要兼职啊，结果呢有时发觉返嚟天水围太远啦，就索性喺外边过夜。对于屋企近日发生嘅改变，玉莲要独自承受，冇机会同先生倾。事实上，玉莲已经开始觉得呢个老公越嚟越沉默，但系 总是见到他啊，点解同其他人倾电话呢又好似好开心咁嘅呢？玉莲开始胡思乱想。喺2003年沙士肆虐，人心惶惶，玉莲都冇例外。就喺3月底，佢家姐自杀嘅10周年，亦都系4月初，当年咧，其实就系张国荣跳楼。玉莲咧心情好差，佢坐喺屋企窗边，打开咗个窗，望住个窗。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佢谂紧乜嘢。玉莲最终结果系点呢？如果你认识玉莲，我哋又会点样同佢同行呢？圣经点教啊？而家我哋透过我哋刚才读嘅圣经路德记第一章，我哋睇下上帝有咩亮光教导我哋。路德记有两嘢好紧要，我哋要注意嘅。路德记睇嚟好似一个好平凡嘅故事，但系正正呢个平凡就系呢卷书不平凡之处。佢冇讲到好多抽象嘅神学教义嘅主题啊，创造啊、启示啊、律法啊、救赎，却直接去讲到你同我人生最普遍嘅经验，爱与恨、得与失、绝望同希望，触及日常生活最落地嗰啲嘢啊，婚姻啦、家庭啦、爱情啦、种族啦、啊繁衍啦等等，去为我哋展示信仰生活化最贴地嘅内涵。与此同时，路德记最精彩嘅地方就系喺呢种咁嘅反动嘅味道，就系、是、整本旧约圣经只有两卷书以女性命名嘅，而呢卷书路德记仲要系用一个摩押女子添。今日基督教圣经唔按照犹太人圣经嘅排列传统，将路德记放喺节期书嗰度，同雅歌啊、耶利米哀歌啊、传道书啊、以斯帖记摆埋一齐。咁结果咧，如果系咁摆法咧，路德记就会喺五旬节嗰度去读噶啦。边厢就系强调呢卷书里边五旬节讲到嗰个收割嘅意思。今日我哋基督教嘅圣经系按照70字译本嗰个嘅排法，将路德记放喺士师记之后，同埋撒母耳记之前，顺理成章，路德记就成为呢两卷书中间嘅一个嘅交接，讲到喺士师记里边嗰个黑暗嘅历史。怎样在最黑暗的时间透过一个小故事、小人物去扭转一个黑暗的世代，进入去到撒母耳记大卫的王朝，扭转一个时代的命运，不是透过大人物，而是透过小故事那个默默耕耘的工作，都可以扭转局面。我们呢一齐而家又再睇翻1至7节，去了解到呢个故事系点样开始嘅，系讲到一个悲剧。呢个悲剧当中嘅主角点样默然面对？不如我哋都一齐再读好嘛？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子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啲字系咪细咗少少啊？我下次如果需要，我可以放大翻啊呢啲字咧，让大家容易去读。路德记一开始讲到咧，系一个士师秉政统治嘅时间啊，就为到成个故事咧定咗一个基调，发生喺一个黑暗嘅时代。呢度咧甚至黑暗到系将士师记冇记载嗰啲黑暗都讲埋出嚟， 就是国中遭遇饥荒，史书记没有讲过的。国中这个字原来原文的意思是讲到遍地，整个地方都是这样，全国性的。作者开宗明义讲到当时的局势是很恶劣，既有事事秉政的人祸，亦有遍地饥荒的天灾，天灾加人祸。这个饥荒呢，还有在希伯来文解造粮食之乡的伯利恒发生，即是本来很多粮食的那个伯利恒现在都饥荒了，可以说是黑暗中的黑暗。由于这个严重饥荒，经文就告诉我们，一个叫做以利米勒的人就带着太太拿俄米和两个仔马伦和基连呢，就离乡别井，要去到摩押地寄居去求生活了。原文第二节其实没有讲他想着去住，那个字不是解做住的。换句话讲，其实经文的意思只不过是说以利米勒一家为了求生，为了能够生存，就打算去摩押地暂时寄居住先，其实不是移民来的、这个、不过好景不常，以利米勒竟然一住即一留低就留了十年，还要吓死异乡。要留意经文第三节是以拿俄米做主角，告诉读者听这个太太拿俄米死了丈夫啊，剩下两个仔，然后再进一步在第五节又话俾我哋听，后来剩低嘅两个仔都死埋。不过就喺佢哋死之前，呢两个仔娶咗老婆，约有十年时间，结果换来更大嘅悲剧，因为呢两个媳妇咧都变成寡妇。本来成个家庭系有三个男丁，全部冇晒，而家剩低三个寡妇。作者是想告诉读者一个悲剧，就是这段经文想向我们交代的意思。拿俄米、俄尔巴、路德冚唪唥都没了他的丈夫，怎么生活呢？在第七节记载他们启程返回犹大地了。我们要留意，其实原文一连串的动词起身、回去、听见、离开，冚唪唥原来呢是以一个女性第三身单数去表示的，即是说其实是得一个女人去这样计划起身回去和听见离开的。那你估计那个是谁？其实是得拿俄米自己一个的。然后经文就说她一个这样做，然后那两个儿妇呢跟着做，这解的啫。作者透过这个写作手法去强调这一连串动作正是拿俄米进行，拿俄米根本就没有打算去邀请过他两个的媳妇跟他一起回去自己乡下。不过两个媳妇是一厢情愿去跟着他这个的前奶奶前婆婆的。有人认为这段经文记载以利米勒因为饥荒逃难啊，竟然移民摩押地就换来上帝咒诅咯。不过经文其实从来没有这样去交代过，就连暗示都没有。相反，经文是以拿俄米做主角，当时这个太太她没有选择的，她只能够跟随她先生，她没有份决定离开自己的家乡去摩押地。至于那两个仔娶外邦人做配偶都不是她娶的，就算移居摩押地娶外邦人为妻是错的，这个主角拿俄米其实都是无辜。所以作者真的想带出一个无辜的悲剧。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时我们可以去问自己一个问题，其实基督徒为什么会有时缺乏爱心不够呢？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我们就是太快作一个批判，太喜欢为事情去判断是非，结果忽略了上帝跟我们说怜悯原是向审判跨性，雅各书二章十四节那个的精神。拿俄米作为悲剧的主角，默默承受一切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苦难，他没有呼天抢地，他只不过是打算 默默咁样自己一个翻翻乡下，静静鸡咁样去终老嘅啫。曾经发生喺佢生命里边嗰个嘅悲剧，长埋在心，咪伴随佢与世长辞咯。各位亲爱弟兄姊妹，生活比悲苦嘅人，往往其实系沉默嘅，佢唔会为自己去讲啲乜嘢。所以怜悯生活悲苦的人是需要我们去主动去了解和去行动的。我举个例子，大家知不知道香港长者人口问题其实是去到个什么地步呢？2021年香港连续七年蝉联全球最长寿的地区，很好啊，长寿。2019年统计全港人口751万，65岁以上的长者是占132万，85岁以上的都有22万。至于独居长者，由2006年近10万激增一半，去到2016年的15万。长者除了独居，还有贫穷的问题。香港有40万人被界定为贫穷的长者，其中超越70岁的有28万。基督徒可以为到我们这些尊敬的长辈做什么呢？很简单，我相信回家去了解我们家的长者，我们去关心住在我们周围邻舍的长者，我们提供一些问候关怀甚或实质的帮助给他们。最近呢，教会去联络附近一些社会服务的机构，了解到很多长者不敢上街，即是其实过去咁咧，我哋帮手去医院咧，佢原来要攞药，我哋帮手啦。原来佢哋要出入去睇医生，我哋帮手啦。可能咧佢哋唔系好了解咧，系咪要打针？又担心好多嘢。咁我哋去问候关心，然后咧帮助佢哋做决定啦。其实呢啲咧都系啲好实际我哋可以做嘅嘢。一个关心，一个问候，就带来咧生命嘅改变。我哋而家一齐又去睇咧。第八到十八节，去再看这个故事开始之后，其实这三个寡妇又怎样在艰难里面做不同的抉择。拿俄米对两个姨父说，你们各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我们一起读，如果看到的话，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作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受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拿俄米说：看啊，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刚才同大家解说咗啦，拿俄米咧本来一直系谂住自己一个翻去乡下嘅啫，所以而家佢正式开声咯，就发出逐客令同佢两个嘅媳妇讲：，你哋走啦。就形成了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第八到十八节的那三段对话，我分别也是在 PowerPoint 分了三版。 第一段是8到10节，第二段是10到14节，第三段是15到18节。这三段对话逐渐将焦点从拿俄米去发言叫两个媳妇走，转而去到路德去主导了整个决定，我不会听你讲就这样走了去。在第一段将焦点放在拿俄米，讲到他怎样催逼两个媳妇离开自己，返回摩押地。第八节，拿俄米劝两个媳妇返去自己娘家。娘家原文的意思是暗示叫他们再嫁。到第九节，拿俄米祝愿他们在新的丈夫的屋企得归宿，就将个意思讲到好明白了，是吗？叫他们去新的丈夫得归宿。第八节，拿俄米祝愿耶和华恩待这两个媳妇，像两位媳妇恩待已死的人一样。这句说话言下之意，其实是有一个背景。对犹太人来讲，婚约是随死亡解除的了。换句话讲，其实现在站在拿俄米面前的这两个女士，是不是她媳妇呢？已经不是了，因为她两个仔已经死了，这个婚约的关系已经消失了。她暗示着给这两个前媳妇听，我们已经没有瓜葛了。最后拿俄米和他们亲嘴，按照犹太人的习惯，其实这个亲嘴代表道别，讲再见。到第二段的对话了，第二段对话开始将焦点不是放在拿俄米他怎么讲话了，放在两个媳妇的反应。拿俄米称这两个媳妇做我的女儿们，这个讲法是上一段没有讲的。这段对话另外还有两个重点。第一，拿俄米很清楚讲出为什么要这两个媳妇离开自己。在拿俄米眼中，这两个媳妇一生的福祉不在乎跟着他，是在乎有机会再嫁。根据犹太人那个弟娶寡嫂的婚姻风俗，如果这两个媳妇跟他回去犹大，他再婚的对象只会是他有可能再生的仔。但是他已经很清楚表达，他根本去到那个年纪是没有机会再生仔的了。即是说，其实这两个媳妇如果跟着他就没有机会再嫁的了。所以拿俄米坚决相信，我为着这两个媳妇的好处，你不要再跟着我了，你跟着我不会有幸福的，因为没有机会再嫁。相反，他们留在摩押地呢就有可能了。这个在拿俄米的心目中觉得是必然的事实。不过我们看这个故事的发展，知道在神的恩手里面是完全相反的事情。这个第一点。第二点，拿俄米在这段对话里面，他讲出自己还惨过那两个媳妇，他甚至认为是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拿俄米。但是其实事实都不是这样，是不是？我们知道其实上帝在这个艰难里面一步一步会祝福拿俄米，不过现在他未见到而已。结果因着拿俄米这番的说话，俄尔巴啊真是被劝服了，哦，那你叫我走我就走咯。不过路德不舍得拿俄米，经文很清楚交代路德不舍得拿俄米。我们不要误会这个不舍得呢是纯粹妇人之仁的感情瓜葛，纯粹感情的牵连不舍得。原来不舍得、舍不得在原文的意思是指心灵上的紧密联系，是犹如约誓般的忠诚。这个不是只是感情上的依恋来的，这个是立定心智坚决的抉择来的。于是就进入第三段对话，路德怎样坚决去作出这个抉择。过去这两段对话都是由拿俄米主导，我控制那个对话的场面。但是去到这段第三段对话就是路德主导。路德劈头就坚定不移地制止拿俄米的规劝，你不要再讲了，然后再用四重的意思去表明他和拿俄米同行这个坚定不移的决心。在路径上高，拿俄米你去哪我去哪，住宿上高，拿俄米你住在哪我住在哪，甚至连国籍和信仰 在当时的文化里面，这两件事是同一件事来的。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留意了，路德还要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连他的信仰都转移了。跟着最后还要说，你在哪里过身，我都会同你一样在哪里过身。这四重意思其实就是对应着拿俄米当初单独回乡的四个动作。不单止是这样，路德还要加上一句，不单止我会同你死在同一个地方，甚至你葬在哪里我都会葬在哪里。路德的坚决还要再加上一个咒诅的誓言，如果不是这样，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几咁坚决啊！路德的坚决回去摩押地，路德坚决拒绝回去摩押地，再嫁的可能性其实真的很犀利。如果我们说刚才拿俄米的规劝很坚决，路德的回应就是双倍坚决。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这么坚定去跟从自己，于是他就没有再劝路德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段对话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我想大家都知道，其实命途坎坷的人，活在艰难的人，我们是很需要去支持和鼓励，是吧？但是然而很难的，就好像今天我们看的拿俄米咁，我哋冇办法改变命途坎坷嘅人过去嘅遭遇嘅，发生咗嘅嘢就系发生咗噶啦。呢啲遭遇可能会叫呢个人咧系谂埋一边嘅。我哋刚才睇嘅经文其实就分析咗咧，拿俄米都活喺一种咁嘅心灵嘅光景里边。其实有时我哋好难劝，有时甚至乎我哋去关心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变得好气馁。命途坎坷的人呢，不一定接受我们跟他同行，甚至可能他会好像拿俄米那样很坚定，他有他的想法，你不用用你的方法去劝我了，我回你转头。你可能会觉得哇，什么这样的，对方不可理喻，但是这个正正就是上帝去磨练我们那个耐性和爱心智慧的时间，会不会呢？或者命途坎坷的人只是按照自己既定的想法去接受人家的帮助，就是说、你帮我这个方法不行，你用那个方法才行。毕竟他已经对自己的际遇，对自己的人生可能已经有一套既定的想法了，不是一下子可以改变。命途坎坷的人不单止可能是会不接受我们，甚至可能会讲一些说话伤害我们。我们不单止要忍耐宽恕，心智要好像刚才我们看路德那么坚定，否则我们就会被他牵着鼻子走的了。最后我想最难的是，我们本来是出于好意去想同人同行，但是可能却是换来的是伤害，甚至拖垮了自己情绪都不一定。当我们想到这里，或者我们都会动摇，那不要搞那么多东西，不如放弃了。但是可能你没有发觉，这个未必是我们 的要放弃的时间，可能我们仍然需要坚心忍耐，等候上帝作工。不过你就算继续等下去，都不能够保证结果是怎样，或许这个就是做风雨中的同路人最大的难处了，就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掌握我们与人同行会换来什么结果。不过弟兄姊妹，原来不紧要，因为当我们忠心为主侍奉与人同行的时候，你和我都要信，究竟是我们的能力去包底，还是上帝包底呢？这个就是我们要信的关键了。我们是不是这样信呢？我们最后看19-25节，去讲到这个悲剧其实是怎样开始进入一个扭转的境地呢？19-25节可以叫我们一起读。 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城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地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地回来，耶和华降祸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好了，去到第十九节就交代呢，他们这两婆媳终于回到伯利恒了。作者第十九节向读者交代，这个曾经沧海的拿俄米已经判若两人了。那些以前认得拿俄米的妇女呢，现在不认得他。他们相当惊讶拿俄米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而在二十、二十一节拿俄米的回应呢，都很苦涩的。是啊，你不认得我是对的，我真的变了。原本呢，我的名字叫甜，而家我的名咧应该叫苦啊，你哋叫我马拉啦，马拉就系苦咁解，喺希伯来文。佢唔单止用呢个名去做一个黑色笑话，佢而且继续将自己所承受嘅苦难咧，系诉诸掌管万有嘅耶和华添。我哋要留意，拿俄米咁做，佢的确系误会咗上帝嘅美意。不过他在这番话里面，他不是一个埋怨，他是未看通神的心意，他是在苦难里面认定上帝的掌管，在当中挣扎着。人未看清上帝的心意，在苦难中难免心存苦涩，其实都是一个挣扎中顺服的表现。作者冇用拿俄米嘅说话作总结啊，就咁喺廿一节讲完算数啦。唔系，佢刻意要将第廿二节放喺呢段经文里边，成为一个伏线，让我哋睇见究竟事情会系点扭转呢？拿俄米同路德翻到伯利恒嘅时间，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呢句说话有两方面嘅意思，第一。作者竟然话俾大家听，路德翻到伯利恒。你心水清嘅，你就知道，记得路德佢嘅种族系咪犹太人啊？佢系摩押女子嚟嘅，佢成世人其实系冇踏足过伯利恒，咁何来回到伯利恒呢？唯一合理嘅解释就系伴随住佢坚决地向拿俄米表达你的国。就是我的国的时候，他真的转了国籍了。上帝的眼中，他真的已经在他的转变里面看为回到伯利恒的一个人。另外，作者再话给大家听，他们抵达伯利恒城的时间正是动手割大麦的那个时间。这个时间呢，我们后来看这个故事的发展就会知道，这个正正就是令到后来的事情让到路德遇见波亚斯，为到整件事情去向一个没人可以预期到的美好方向发展的时间关键的转捩点。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原来今日就算你和我几咁理性上作出很多的分析，我哋对现况，我哋评估，哇，好艰难，好坏，心里边又难免有种苦涩嘅心。但系我哋仍然可以紧守自己嘅心，唔系净系凭眼见见到嗰个处境，不凭眼见，不埋怨神，仍然仰望上帝，恳求施恩。我哋仍然可以盼望事情系可以向一个我哋谂唔到嘅美好方向去发展的。而当中的关键是路德愿意的付出，成为拿俄米风雨中的同路人。 是一个小女子作的一件这样的很微小的好事，就扭转了整个世代的局面，让到人能够经历人生波折种种的意外，最终凭住上帝的恩典雨过天青，否极泰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同行的意义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呢？同行不是我有办法为对方解决问题，当然都不是去加深对方的问题了。准确地讲，同行的真谛不是在于针对对方的问题， 我想办法解决你的问题 problem solving， 而是在于一同共同度过一个经历，陪伴对方去探索我都不知道的出路是什么，但是上帝知道，我们一起找吧。作为同行者，我们可以一起经历失败，一起犹豫，一起不确定，一起挣扎，一起反思，一起再上路。但是我们能够同人同行最宝贵的资产，就是那一份与个别的生命一同去探索，一同去付出。那个同行其实在人生里面是很宝贵。我又举一些例子，我怎样在我人生里面经历同行。咁咧，头先同大家分享，我就今年年初一月确诊嗬。咁其实我屋企人咧就上年三月就冚唪唥确诊晒噶啦。上年三月，我屋企我太太啊同埋我工人姐姐吓，先后咧就感染咗 Omicron。咁咧就佢哋感染嘅时间咧仲系相隔一个礼拜嘅，导致到我喺第一个屋企人确诊，咁我就家居隔离七日啦。咁七日后以为可以放出嚟咯。点知喺第七日，下一个屋企人就中咗，于是我就继续日留喺屋企隔离啦。连续14天嘅家居隔离，就喺其中有一日嘅上昼，我突然间收到我教会嘅一个弟兄嘅信息，佢话要亲自送上一袋物资去我屋企。咁我三番四次推却，佢坚持要送过嚟，咁冇办法啦，咁啊唯有接受啦。咁啊，佢就好好，佢就好静静鸡咁啊，问我地址，咁就上到门，咁咧门口放低咗，咁佢就再 WhatsApp 我，就通知啊攞啦咁样样。咁我打开门，咁睇到袋物资啊，你估系咩嚟嘅咧？咁啊可以有个 slide show 出嚟嘅噃，有幅相，有啲照片，有唔同嘅物资可系咪啊？原来就系照片里边咧，嗰袋有四个橙，一支红酒，同埋咧一丛玫瑰花嘅一袋嘢。讲真啊，我冇高调喺我教会里面讲到咧，我需要家居隔离啊，以免咧大家都有不必要我唔想嘅反应同埋担心。但系由于喺疫情期间咧，我喺教会推动一啲弟兄姊妹去做一啲嘅关怀吓，咁好紧密联络，因为每一日我哋都要倾呢啲嘢点做。咁咧佢就冇办法唔知我出事咧，因为紧密联络啊嘛。咁弟兄就按照感动主动表达关怀。但是这些关怀的物资其实不是讲一些很针对抗疫的物资，但是这一份关怀窝心。刚才我提到在教会里面去推动一些关心别人的服侍，在那段时间我们有个名字给他的，就叫做因苦与共主爱恩情。我们招召了一班弟兄姊妹就在疫情里面帮手送物资俾嗰啲有需要嘅街坊，咁咧我哋教会联系弟兄姊妹啦。如果可以帮到手去做跑腿，或者甚至如果你可以揸车嘅话咧，咁啊最好啦。咁啊揸架车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咁咧另外嘅弟兄姊妹就跟住架车，咁咧就拎住啲物资上楼，然后架车兜个圈再翻嚟咧接大家走，就再去下一个点，咁样样系一个好简单嘅安排，但系咧好有效。盼望在当中能够将这个关爱从神而来的摆放福音单张在那些那些物资那里去表达一个从神而来的爱。但是呢有些弟兄姊妹很窝心，不单止去这样很一般性地去送物资，我们服侍的街坊有些我们素来认识的，可能已经邀请他回来参与一些的聚会这样。咁咧，有啲姊妹好窩心，佢知道某個家庭咧，嗰個細路中意食魚，結果特登去街市買一個新鮮嘅皖魚腩， 然后呢放埋喺嗰袋物资嗰度。嗰晚嗰个家庭呢蒸好咗嗰条鱼，嗰、那个皖鱼腩，跟住呢影返幅相出嚟，就再 WhatsApp 返俾送物资嘅嗰个姊妹。跟住嗰个嘅街坊家庭仲话，啊，阿仔好鍾意食呢个皖鱼腩，觉得好味。好简单嘅事情，但係嗰一份人情味嘅窝心係叫人好感动。讲返当初一开始同大家讲到嗰个玉莲嘅故事，当时佢坐喺窗边，心里徘徊挣扎，系咪跳落去？但佢突然意识到屋企人唔可以冇咗佢，佢唔可以死。佢深知道一个人如果自杀，系会对屋企人造成好大嘅伤害，所以最终佢放弃咗呢个念头。后来有一日，佢喺电视睇见当年喺沙士嘅时间，就系谢婉文医生嗰个嘅故事啊，喺电视嗰度睇到佢安息礼拜，脑中就浮现一个念头。喂，基督徒的生命原来可以这么有生命力的。咁啱佢屋企又搵到三本圣经出嚟，佢一口气就睇咗三日，佢结果就萌生要翻教会嘅念头啦。不过佢又唔系好知道系咪可以贸贸然自己走去教会，就喺嗰日佢喺街上就收到一张邀请佢翻教会嘅单张，跟住佢就拿住张单张跟住去啦。就喺聚会当日，佢带埋个仔去教会，结果阿仔就喺去教会嘅门口啊，搭扶手梯，就喺嗰个扶手梯嘅扶手梯底嗰度位咧，即系上去之前咧，咁咧点知唔觉意就整亲跌亲，而且个伤口好深添。咁带住个细路去到个地方，但系去到前整亲，咁点算咧？比如你系阿妈，你会点咧？大细估唔到呢个仔犀利。佢同阿妈讲：阿妈，你帮我买嘢洗伤口，然后我哋一齐继续翻教会。咁样，好啦，两母子终于去到教会，一见到教会里边第一个迎接佢嘅人，竟然就系妈咪素来认识嘅一个老朋友。佢从来唔知道呢个老朋友原来一直就系呢间教会聚会。直至呢个老朋友佢全程投入呢间教会嘅生活，认真追求信仰。今日呢个玉莲已经接受埋神学训练，喺教会做传道人。呢件真人真事收录咗喺一本叫做《天水围十二门徒见证集》嘅书籍当中，系一个真人真事。弟兄姊妹，我哋千祈唔好吝啬对身边嘅人嘅关爱，你唔使做好多嘢嘅，实际上知道佢嘅需要，表达一个关怀。买一个皖鱼腩已经可以了，尤其在现在叫做开始复常的时间，但我相信其实2023年都不会是一个容易过的一年，我们继续可以成为别人风雨中的同路人，一起去经历神的爱。现在我们安静祈祷，在这个安静里面，我想邀请大家呢去沉淀今日在崇拜听到的信息。这个是你同上帝的时间，哪些深刻的地方，哪些圣灵透过他话语，上帝话语感动我们的地方，我们捉紧他。今年教会主题是扎根圣道，活出主爱。大概半分钟之后，我会继续带领大家祈祷。现在我们继续同心仰望天父上帝，求神恩待我们。如果我们当中有人都是身在风雨之中，我都想为你祈祷，
求主帮助，让你都能够遇上风雨中的同路人。在你的生活圈子网络里面，你又有没有留意到一些身在风雨中的人呢？我们现在都为他们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去成为别人风雨中的同路人。天父上帝，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与人同行，如果不是你的爱，我们不懂得这样去爱。其实我们很微小，但我们不要看轻你可以将微小去使用，都可以作成你的工作。无论是路德，无论是新约圣经里面的芥菜种的比喻，都表明这个信心功课的事实。我求你让我们能够看清我们生命的状况，谦卑在你面前，但是愿意摆上蒙你使用。愿颂赞荣耀归给你，听我们祈祷，交托仰望，奉主的名，阿门。